春节是全世界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我想现在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很多很多我们的同胞，他们已经回家与家人团圆了，回家过年了，而且很多人正在回家过年的路上，还有很多人我们想着回家过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兄弟姐妹。就这几天，就当我在想起我在东北老家我的大姐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情景。每年一进腊月，就在那寒冷干燥的空气里就到处弥漫着过节的气氛。实际上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着大人们骑自行车把那些年货运回家里，因为那个年货那可真叫做年货，因为只能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然后除夕，大年三十儿，我们叫大年三十儿，东北呢，北方就是包饺子，一家人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去串门给长辈拜年，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过年。过年小孩子们心里当然是满心的欢喜，有好吃的，有红包，有炮竹，有很多的欢聚。但是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就大人们在这个时候，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在欢喜之外还常常流露出一些伤感还有无奈。比如说我当时就是会常常听到他们说，又老了一岁了，离棺材又近了一些，这样类似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常常在我们数岁年月的时候，那种对在世一生的短暂的生命的感叹和无奈就会跳出来。不论是古今，不论是中外，不论是平常人还是文人墨客、思想家、哲学家，很多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思想生命的话题。奥地利心理学家、哲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世人很多关于生命的感叹思考，其实都是源于也没有脱离于对面对必有一死的一生而产生的巨大的死亡焦虑。另一方面他还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死亡本身让生命变得有意义。你是不是觉得他这样讲有道理？但其实他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也只是聚焦在肉体的生命一生的意义上。人生是什么呢？对不起，人生是什么呢？大卫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耶稣的弟兄雅各这样讲：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诗篇中大卫发出的感言是他当他在经历愁苦的时候对生命的感叹。雅各呢，雅各对人生的表述是在警告那些一帆风顺的得意之士，告诉他们在世一生的生命其实是什么，真实是什么，在世一生的生命是什么呢？不管我们怎样的深刻的挖掘，努力的经营，不管我们一生是困境多还是顺境多，在世一生的生命本身只是全然虚幻，一片云雾。就像摩西感叹过的那样，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难道生命真的只是短暂和虚空吗？是不是可以不是？要想明白生命的意义，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生命，生命从哪里来。耶稣说过，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接下来他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叫羊在这里边也或做人，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注意这里讲得生命，得生命这里边这三个字里边有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呢，就是从无到有；另一方面的信息就是给的，就是给予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的自然人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呢？因为耶稣说过，慢半拍。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就是那个创造我们生命、创造万事、创造生命的规律、创造时间的这个万事之王，他跟我们讲的话。耶稣这里讲，真正的生命不是指自然人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乃是从灵生的生命。从灵生的是生命。亲爱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你思考过、求问过有关生命的问题吗？你经常思考生命的问题。约翰福音里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愿意到耶稣那里去寻求生命答案的犹太人的官尼格底姆的故事。就是在他还没有发问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必须重生呢？因为血肉之躯的生命只是一片少时就不见的云雾，是虚空的虚空。血肉之躯是败坏的，败坏的生命是与圣洁的神隔绝的，败坏的生命这里就讲是无法见到、无法进入永恒的神的国的。接下来尼格迪姆就问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生命才是生命，从灵生就是重生。所以耶稣在后面他就讲，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知道耶稣口中所传的是什么？是生命之道，是真理。从生命之道和真理而生，就是重生。而且我们还知道，耶稣真理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不但是真理，他还是生命。从生命才能生出生命，从败坏只能生出虚空，从生命才能生出生命。所以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就在这句话里，实际上耶稣还讲了一层含义，就是灵与肉的对立关系。不但他讲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他这里还讲了灵与肉的对立关系。我们要理解什么是灵，我们得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就是，他行神迹使5000人吃饱，5饼2鱼的神迹使5000人吃饱，于是众人为得物质和肉体的饱足而要来强逼他做王。耶稣为了躲避众人，便和门徒渡过海，去到加百农。但是众人还是追到了加百农。这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接着，耶稣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后面他讲，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最后耶稣总结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说，有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在里边的人，才是有生命的人，才是真正活着的人，才是活在意义里边的人，才是重生的人。生命的粮 就是耶稣，是为世人赐下的。我们知道耶稣本是神，他却道成肉身，他背负你我的罪，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受神的刑罚，在十字架上舍去了自己的性命。他就是这个充满强暴和罪孽要走向毁灭的世界的生命之粮。生命之粮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更是给那些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人有圣洁和不朽坏的永恒的生命的确据。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这句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知道重生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就是得着了生命的人，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重生得救。但是我们应该不要仅仅满足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来不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他也是叫我们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追求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讲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字它里边的那边有一个内涵的含义，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耶稣所说的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呢？我请大家把下面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的经文一起读出来，请。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只要爱慕那纯净的婴孩，像白圣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我们因此变长，以致得救。
谢谢大家。刚才我们讲重生得救，我们在这里从这两句话里，我们要知道不但有重生得救的得救，还有以致得救的得救。有人说重生了不就是得救了吗？怎么还要以致得救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不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就会发生什么事？生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对不对？如果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直吃奶，不吃或者不好好吃干粮，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一直吃奶不吃干粮，或者不好好吃干粮，生命的成长就会陷入一个瓶颈，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如何突破生命的瓶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像这里彼得讲，他说我们的身体就会健长，以致得救。所以以致得救是指基督徒灵的生命通过先喝灵奶，然后到吃干粮，逐渐长大，直到长成基督身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生命更丰盛的过程。我们要知道重生得救，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且我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致得救，我们也要依靠主耶稣，而且也只有 依靠主耶稣，我们才能一致得救。靠他的生命的粮的供应，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他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含义。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不但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我们成长需要什么，而且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远离什么。远离什么？远离什么？我请大家一起把彼得前书和罗马书这三节经文一起读出来，请。
所以你们弃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伪装的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犯罪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都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好，谢谢大家。我们知道彼得前书二章一节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二章二节的前提，然而我们想去拿一个东西，我们要放下我们手中已经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他说我们要去爱慕那灵奶之前，我们要除去我们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这一切的恶毒，我们里边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诽谤的话，就是肉体。我们要除去我们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就是这样的概念。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他的劝诫，他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很多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常常会因着老我里边的罪的牵引，还有魔鬼的欺骗，不能理解主说的这句话的含义，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或者不愿意相信这句话是一句真理。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愿意追求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们有愿意的心，有愿意的心去追求，有愿意的心愿意去住在主耶稣里面，但是同时呢，不愿意放弃老我。不愿意放弃老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就同时也愿意，有的时候甚至更愿意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样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呢？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的话，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不冷不热，会不会？是不是这样？这样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多了，我们的教会就会变成了哪个教会了？启示录里神所责备的哪个教会？老底家。我看俊兴在欢迎，欢迎来到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位于三大交通的交叉点，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就像苏黎世的今天，今天的苏黎世。老底家的银行业以及土产羊毛产品，它均负盛名，就编织产品，羊毛编织产品。此外呢，老底家又是法庭所在，并且拥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所以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养尊处优、富贵社会中教会的一个 写照和代表。神怎样责备老底嘉教会的？我请大家一起把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一起读出来，请。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发不冷你，我冷我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若我的是不足，你进发而来，你两个都知，却不知道你是那混乎可怜贫穷下贱失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焰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失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但我怎能卖的，我就有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好，谢谢大家。在一个以银行业、医学院、成衣业为著名的富足的城市当中，老底嘉在教会在属灵上却是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不是讽刺？其实这不是讽刺，这是现实。从当时的老底嘉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城市和乡村，我们很多教会的属灵状况就是这样，不冷不热，让神呕吐。刚才我们讲苏黎世其实跟老底嘉很像，我们这里有世界闻名的金融机构、名牌购物街、一流的大学、医学院、发达的通信和交通网络。我们住在21世纪的老底嘉，我们是老底嘉的一所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今天就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贫穷赤裸？是不是蒙昧无知的？是不是瞎眼看不见的？我们是不是耳聋听不见的？我们是不是瘸腿不能行走？就像神对老底嘉教会的劝勉和警戒，今天神也在这里在劝诫我们，我们该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叫我们真富足，买白衣穿上，叫我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世界的真相，看见肉体的真相，看见道路，看见神的托付，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城市。我们还要读神圣言的学校，好叫我们不再是蒙昧无知的。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和我们身边有人呼求的声音。求神医治我们的瘸腿，让我们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可以走出去，把平安的福音传出去。我们有没有信心？如果有，我们当同心合一的这样的向神祈求。我们有没有信心？如果有，我们当求神管教责备我们。我们有没有信心？如果有，我们当向神发热心，为自己、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而悔改。我们好，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从生得救，也知道什么是以致得救，也就是怎么样得更丰盛的生命。 实际上当我们越来越少的活在肉体和物质当中，越来越多的活在灵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越来越丰盛的生命。从得生命到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除去肉体，不断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过程。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就是像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会经历这样的改变，就是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并且很关心自己得救，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生命成长以后，我们可能会单单在意别人的得救，会不会？我们有这样成熟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我相信这就是从得生命到得更丰盛的生命的一个转变过程。使徒保罗他就活出了这样更丰盛的生命。我请大家把罗马书这六节经文一起读出来，请。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们，我尽你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对这命，他们将神有热情，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
谢谢大家。不断除去肉体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不断舍己的过程。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舍己不单单只舍去物质的追求和好处，甚至也包括愿意舍去灵里的好处，甚至救恩，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对灵里的好处，比如说属灵的恩赐这样的一个追求，甚至是救恩这样的追求和欲念，常常都是出于肉体。所以保罗他为犹太人的得救，他怎么样？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们知道保罗说过，他屡次遭同族的威胁，保罗曾被犹太人鞭打50次，每次40下，每次40减去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换作平常人，甚至换作很多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会怎样对待那些鞭打并且想要害我们性命的人呢？恨他，咒诅他，会不会？但保罗什么态度？他不但不咒诅那些人，他说他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包括那些伤害他甚至多次要他性命的人的性命的同胞得救。因为他知道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真理，他们活在黑暗里，他们活在虚空和虚幻当中，他们需要得救。这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他就是这样行，这就是不为肉体安排，这就是真正的舍己，这就是除去了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就是活出了丰盛的生命。像我们刚才讲， 每到年关我们都会想着家人，想着同胞，想着朋友，你愿不愿意也这样的为你的同胞、朋友和家人，甚至是伤害你的人，像保罗这样大有忧愁，时常伤痛呢？你愿不愿意也这样的像保罗那样的向神祈求呢？说为我的弟兄同胞，为我的骨肉之亲，为他们得救，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隔绝，心里也愿意。你愿不愿意？求神帮助我。舍己不单单是指不为自己，只为他人和神的国度，也是指不靠自己，只靠神的大能和能力。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活不出来有灵的生命的。所以保罗他也讲，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的肉体，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保罗的感叹，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感叹。感谢神，我们不能，我们靠血肉之躯不能，但是我们靠神能，因为神可以做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讲下面的一段话，请大家一起读出来。哥林多后书，请。
我们有个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遇过，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做活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的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好，谢谢大家。当时的时代，瓦器是非常普遍的，每户都有，不贵。瓦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易碎，而且瓦器一旦碎了只能丢弃。所以保罗这里讲，他把没有什么价值的瓦器与宝贝放在一起对比，来说明神这莫大的能力可以成为我们的能力，说明这真正的能力是出于圣洁的神，不是出于软弱的人。所以保罗他在讲，他在亚细亚遭受苦难时，他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纵观保罗的一生，我们知道保罗对生与死的体验，他是实实在在的。在患难和逼迫当中，保罗多次暴露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但是保罗他舍己。当保罗完全舍己，舍己到一个程度，甚至心甘情愿被置于死地的时候，在他身上就完全彰显了耶稣死里复活的生命。他就是全然的穿戴基督，就像他自己讲，活着就是基督， 他就成了神合用的器皿，使众人得生命，使众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神合用的器皿。当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我们会成为福音和真理的管道。我们就会就会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这句话，生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句话的含义。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另外一个见证是关于盖恩夫人，盖恩夫人的见证。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的盖恩夫人，他也活出了一个完全不为肉体安排，披戴主耶稣的这样的一生。有人这样评价盖恩夫人说，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人像盖恩夫人那样，以平凡的人的平凡的生活能够留下并且带来巨大的属灵的影响力。馨香的末药这本书是盖恩夫人的自传，非常推荐大家读，并且一读再读。盖恩夫人的经历是少有人能经历的，她被人包括丈夫婆婆甚至仆人逼迫侮辱蔑视，她被教会冤枉迫害监禁，甚至她的属灵伙伴就是爱神的人，因为也不懂她的缘故而离弃她，但是她总是默默无声，逆来顺受，并不向神抱怨向人埋怨，反而说这些都是神许可的，是神用的杖。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我也和神站在一边反对我自己，反对自己的肉体，反对自己的罪，有罪的肉体。讲几个具体的见证。有一次她跟丈夫到奥尔良，然后她说，在这次旅途中我的虚荣心最后一次表现出来，那时候很多人来看望我，称赞我的美貌。她说，哦，人恋慕愚顽和虚空的美貌，我看的是何等清楚，我真的是恨恶情欲，虽然情欲不是由我发出的，但是我能盼望从此得到拯救。后来他和他二儿子得了天花，由于天花发不出来，他的整个鼻子都黑了，眼睛肿痛，因为眼睛里边都长满了天花，关不得，睁不开。他的喉咙上颚和牙床长满了天花，咽东西都难，疼痛难当，痛得不能入睡三个礼拜之久。凡见他的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天花。但是后来感谢神完全的好了，但是他的面容却被毁。许多人来安慰他，向他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静静地躺着，心中窃喜，乐不可支，我在最深的寂静里赞美神，因为那常使我骄傲使人产生情欲的陷阱已经拆毁了，我从来不为所受的痛苦所失去的美貌有所怨叹，反而特别喜乐，十分感谢神，因为我得着了里面的自由。盖恩夫人的忍耐顺服和祷告最终完全的扭转了她婆婆对她的态度，但那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 在他先生去世之后，他在自传里这样描写那个曾经逼迫、侮辱、蔑视他，但被他的虔诚和顺服所感化过来的婆婆的。他后来他这样讲，他说：“我婆婆待我实在太好了，就是他转变过来的婆婆待他非常好。恐怕亲生的母亲都不过如此，我只要有稍微一点的病痛，她都要难过。而且她极尊重我的品人品。”甘恩夫人数次被投入监牢，在她的自传里她写道：“当我在维辛纳被囚的时候，度日极其平安，我唱喜乐的歌，这些歌连服侍我的女佣都学会了，有时间我们就一同歌唱。哦，我的神，囚牢的石头好像宝石一般，我看他们的价值胜过世间璀璨的荣耀。”这就是我有一生，我一生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在监狱里他能唱出这样的诗歌。在另外一处他写道：“当我在八世纪监狱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我对神说：哦，我的神，如果你愿意导演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看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就。”像保罗一样，盖恩夫人的一生，他就活出了丰盛的生命。这样丰盛的生命，就像保罗所讲的，是充满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阿门。这样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当我们完全舍己，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并效法主耶稣，越来越多的明白并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喜爱并且不顾一切的传讲福音和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丰盛的生命，我们就活在丰盛的生命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舍己。为我们得生命又复活。感谢你赐下生命的粮。阿爸父，感谢你，你把你的宝贝和大能放在我们这卑贱软弱的器皿当中。阿爸父啊，求你按你的心意，在你的时间成就你在我们众兄弟姐妹身上的功，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记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耶稣基督而有了馨香之气。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